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依旧是在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从最近的节目开始，为你播讲《司布真传》。上一集为你讲到，司布真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继续在学校晋升神学知识，然而再三思量之后，司布真没有做这样的选择，而是继续留在沃特比奇的小村庄牧会。可是发生了一件事，让他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变化。欢迎收听《司布真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司布真，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司布真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司布真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司布真传》，欢迎收听。
司布真在沃特比奇服侍了2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上帝借着这件事结束了他在那里的侍奉。1853年11月，他在剑桥主日学联盟的一次会议上讲道，在他之后是另外2位牧师讲道，他们都轻蔑地谈到了他的年轻。实际上，其中一个人尤其过分，他说，很遗憾，有些小孩子不接受近代时期的圣经操练，不在耶利哥等待他们的胡子长出来，却试图早早出来教训他们的长辈。那个人讲完之后，司布真得到主席的许可，对此做出回应。他说，我提醒诸位听众，那些留在耶利哥等候的不是小孩子，而是成人。他们的胡子被敌人刮掉了，那是他们的奇耻大辱，所以他们要等到胡子重新长出来之后，才有脸面重返家园。我还要说，与此非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一位牧师身上，他公然犯罪，羞辱了他的呼召，需要单独反省，直到他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建。司布真对攻击他的人一无所知，但却在无意间说出了这个人的状况。那个可怜的人的确犯了罪，因为人们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所以你不难想象当时的他有多么的尴尬。然而，尽管这次会议本身并不是特别重要，但在司布真的一生中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他以间接的方式给司布真带来了事业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促进了他的事业，打开一扇伟大而又有效的门，那就是担任伦敦新花园街浸信会教会牧师的呼召。为什么司布真能有如此迅速又明显的进步呢？是以往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出来的，比如他总是尽快地去做任何事情，从不迟延。当时的人们说，我们可以赋予他很高的荣誉， 因为它具备必须的属灵基础，它可以为相关的目标而工作，因为他自己的心里已经有了这样的根基。灯已经有了，他只需要一个合适的灯台来让它发出光芒。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荣耀方面，也就是谦卑方面，司布真具有真正的基督徒品格。如你刚刚所看到的，他断然放弃寻求自己的益处。就恩典方面来说，他难道不是促进恩典的先驱吗？他没有多大的野心，一个乡村牧师就是他心中全部的渴望了。伦敦也许会使他更伟大，但却并没有使他更快乐。一个名叫乔治·古尔德的人参加了剑桥主日学联盟的那次会议，他对司布真的侍奉印象很深刻，向他在伦敦的一位朋友威廉·奥尔尼热情地介绍沃特比奇的这位年轻牧师。奥尔尼是新花园街浸信会教会的执事，那时他们教会没有牧师，古尔德劝他认真地考虑一下，可否请那个杰出的青年担任他们的牧师。
谁不如你的心房，轻轻推开一扇窗，看那在你灰色的天空闪烁着晶莹的星光，谁来到你的身旁，静静在为你上的光，黑夜尽处日升东方，仰望仰望，爱是最温柔的力量，患难的帮助，软弱变刚强，爱是永恒不变的信仰。
新花园街教会邀请司布真主日为他们讲道，司布真接到他们的邀请信之后感到非常的惊奇，回信说他们肯定是找错人了，因为他还只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们回信说他就是他们要邀请的人，于是司布真同意在1853年12月18日那天与他们共度主日。司布真礼拜六就到了伦敦，按照他们的安排，他去了布鲁姆贝里区的一所寄宿公寓，几个年轻的绅士住在这所房子里。他们看着这位客人，他衣着寒酸，头发蓬乱，整个外表土里土气的，让人看着觉得很好笑。共进晚餐时，他们向司布真讲述了伦敦许多牧师的卓越才能。他们说，那些牧师具有好全面的领导才能和罕见的演讲才能。他们觉着司布真绝对不可能在伦敦这个最著名的教会之中有任何的容身之地。司布真感到这个讲台对他的要求很高，尤其是因为曾在这讲台上侍奉过的其中3位牧师的伟大成就和长期的工作。其中第一位是本杰明·基奇，一位杰出的牧师和作家，曾经在17世纪为信仰而经受加刑。第二位是约翰·吉尔，非常的博学， 写了许多的神学著作和圣经注释，在那里侍奉了41年。第三位是约翰·李鹏，一位很有才能的牧师，编辑了一本广为使用的赞美诗。他竟然在这个讲台上侍奉了63年，真是罕见。这些人在英格兰，尤其是在浸信会教会中深受爱戴，他们的伟大使来到他们曾经侍奉过的讲坛上讲道的斯布珍感到非常的沮丧。与那些年轻的绅士们共进晚餐之后，斯布珍回到自己的房间。实际上那并不是一个房间，只是楼梯上的一个大柜子，非常的小，床边几乎没有一个斯布珍可以跪下来祷告的地方，而下面的街道又不断地传来马匹和车辆的声音，让斯布珍彻夜难以入睡。早晨醒来的时候，他觉得好孤独，没有朋友，而这个大城市似乎也很冷漠。他想念沃特比奇的教友们，他们那天也要聚会，而他却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去到教堂时，情况也没有任何的改善。教堂非常的大，是砖石结构的，现在已经因着城市的烟尘而变黑了。然而即便如此，它仍然是英国最大的浸信会礼拜堂之一。斯布珍说，第一次看到它时，曾经一度为自己的鲁莽而感到吃惊。在我眼里，那是一座华丽而雄伟的巨大建筑，表明其中的听众是多么的富有和挑剔。他们与我曾经带着甜蜜和喜乐服侍过的教友大不相同。教堂很雄伟，位置却有点糟糕。它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从河对岸通向它的唯一直线通路是一座要收费的桥。那里的地势很低，很容易遭受洪灾，而且到处烟尘弥漫。礼拜堂周围是酿酒厂、仓库和工厂，附近仅有的人家是一些贫民的小茅屋。然而在教会成员里有一些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其中有些是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另一些人有自己的生意。总的来说，会众主要是中产阶级人士。
十字架路上常有压伤，遭遇逼迫关了一扇门，又开了一扇窗，主你就是我的避风港。心不惊慌，奋勇前往，充满了希望，主是真光，照亮心灵，加添力量，应许之地就在前方。
从小村庄的讲道人到英国伦敦新花园街浸信会教会的邀请，斯布珍的人生开始有了不一样的风景。然而他能留在这里吗？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守住真理大美好仗，祝你不会把我遗忘，殷勤做出工笔的奖赏，荣耀的冠冕就在天上。守住真理大美好仗，祝你不会把我遗忘，殷勤做出工笔的奖赏，荣耀的冠冕就在天上。